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7月21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总统莫廖长话需要在冬季前打赢战争。美政员法案参院初步投票通过，下星期参众议院全院表决。 SEC 主席指不确定中企是否可以避免在美国股市除牌。路透社话中国正阻止联合国人权专员公布新疆报告。佩洛西前8月访台，华尔街日报指可能意识到台湾需要更好防卫。美墨边界无证移民潮已经开始冲击纽约，下面是详尽的内容。据乌克兰总统莫廖长叶尔马克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必须在冬季之前赢得同俄罗斯的战争，防止俄罗斯进行长期作战。法新社报道指出，叶尔马克向乌克兰的新时代周刊表示，目前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被战争延长到冬天，因为冬季过后俄罗斯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攻城略地，战况肯定会变得更艰难。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让他们有这种可能性。他重申基辅当局的观点，认为西方盟国应该供应更多的武器和经济支持。早前拜登总统为了加快援助乌克兰，5月曾经签署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将会由下个月起全面生效。他说现阶段同俄罗斯进行的会谈只是围绕怎样在封锁的港口输出乌克兰谷物，而不是怎样终结俄罗斯自从2月入侵引发的冲突。而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目前正在由军事和外交部等层级进行谈判。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胜利而不是妥协。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已经初步表决通过，目的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数以10亿计美元补贴和税务减免的精简版晶圆法案，预计下星期将会交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全院表决。星期二参议院以64票对34票通过议案，这项法案是联邦政府对抗中共发展并且缓和供应链问题的广泛努力的一环。而这项法案是借由减少美国公司对外国半导体的依赖来达成的。拜登政府官员敦促国会在8月休会之前通过半导体法案。他们说这项法案不单只会制造和保留美国的就业机会，也都有助增强国家安全。目前法案的最终内容并未在初步表决前公布，但是参议院的一些幕僚表示该方案包括对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供大约540亿美元的补贴，以及4年25%的税收减免的全新计划，鼓励公司在美国设厂，同时希望缓和汽车、电子、高科技武器等产业生产的短缺问题，预计税收减免总额将会达到240亿美元。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星期二表示，目前还未清楚美中双方是不是会达成协议，避免将200间中资企业由美国交易所除牌。詹斯勒星期二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是不是按照美方法律的要求准许美国审计检查员介入调查，最终仍然要由北京做决定。他补充说双方之间的谈判是建设性的。对于达成协议的前景，詹斯勒说我现在真是不知道，因为这将会是北京当局要作出的选择。报道指出目前的时间非常紧迫，2024年将会是中国企业由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退市的最后限期。 除非美国监管机构能够完全检查他们的审计文件。过去20年来，美中在法律要求上一直存在分歧，检查审计文件的要求是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例的目的是要求保障投资者免于会计欺诈和其他金融渎职行为，而中共当局长期以来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中资企业提交有关文件。据路透社掌握到的一份来自北京的信件，中共当局正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不要公布新疆侵犯人权的报告，而这项消息已经获得收到信件的三个国家外交官和一名人权专家的证实。以四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撰写的这封信对新疆报告表达了严重介入的关切，并且试图阻止该报告公诸于世。今年五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内因为到中国访问期间过于软弱的表现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他在之后就表示因为私人理由放弃寻求连任，但是巴舍内作出承诺，他在八月底卸任之前将会发表一份有关中国西部地区和新疆的报告，而中共目前就强烈阻止该报告的发表，并且说对新疆的评估报告如果公开，将会加剧人权领域的政治化和集团之间的角力对抗。外界估计这份报告将会提到中共对当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对待方式，这些由人权专家组成的团队由三年多之前就开始为事件搜集证据，但是由于不明原因，报告公布的时间延迟了几个月那么久。对于这个星期金融时报率先披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会访问台湾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指出议长佩洛西理应得到联邦政府支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等外国势力不应该对美国官员到哪里访问说三道四，美国不想挑起同中共的对抗，但是佩洛西出访亦都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并且认为这位议长知道怎样劳驾外交政治。华尔街日报说，佩洛西和他的同僚可能已经了解到美国正在失去阻止中共侵犯台湾的能力。去年十月，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曾经警告说，现在两岸情势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中共目前已经有侵犯台湾的能力，但是要付出一定成本，而到2025年这个成本将会更为降低，并且具备全面侵犯台湾的能力。华尔街日报认为，台北和华盛顿都应该了解到要阻止中共的入侵，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加强保卫台湾。自从拜登总统取消川普的行政令停止修建边境墙以来，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非法移民已经跨过美墨边界蜂拥进入毫无设防的美国。目前这股移民潮已经冲击到纽约。据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二宣布，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3000名无证移民进入原本非常挤迫的纽约市露宿者庇护中心。亚当斯呼吁拜登总统能够提供联邦资助，防止纽约市被逼爆。亚当斯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我们得不到急需的资源，我们或者能够勉强给我们的民众提供应有的支持，同时我们在服务露宿者庇护中心迅速增加的居民和新申请人的同时还要面对挑战。亚当斯说，新增加的移民负担包括一些家庭是德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政府的巴士送过来的，还有一些看起来是联邦政府送过来的。纽约邮报还提到，在曼克顿的表为露宿者中心，居民说上个月就见到有相当数量的西班牙裔移民到达，其中不少是委内瑞拉人，但是他们没有几个懂得讲英文。
美国近八成确诊病例感染 BA5， 世卫警告欧洲严防秋冬疫情又起。俄罗斯盟国叙利亚宣布同乌克兰断交。 北京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之后，美南首次公开穿越。热浪来袭，纽约市高温指数破百，持续成周。参加堕胎权抗议，美17名民主党众议员被捕。疫情严重，杭州亚运延至明年9月举行。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7月20号礼拜三，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19号警告，在今年夏天 COVID-19 病例暴增，而且会员国放松监控的情况底下，秋冬两季的疫情将具有挑战性。世卫欧洲办事处呼吁各国紧急处理疫情监控和应对之间的落差，以避免出现可防范的死亡病例和严重混乱。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新报告，截至19号礼拜二，美国新增的 COVID-19 确诊病例当中，有多达 77.9% 是感染 Omicron 的亚种变异病毒 BA5， 另有 12.8% 感染 BA4。 另一方面，欧洲过去7日来新增确诊数达到258,5734例。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指出，要提防秋冬疫情又起。世卫提出了秋冬两季的防疫对策，包括扩大疫苗覆盖率和为免疫功能不全者接种第二追加剂，可能对特定高风险族群施打第二追加剂，并且在室内和大众运输工具上边佩戴口罩。叙利亚上个月29号宣布乌东两州独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日迅速宣布和叙利亚断交，并警告说国际对叙利亚的制裁会更加严重。叙利亚外交部今日宣布正式和乌克兰断交，还说两国的外交关系早已经在2018年名存实亡。俄罗斯在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率先承认位于顿巴斯地区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独立。叙利亚则是俄罗斯之外第一个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的国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所领导的政府因为该国长达10年的内战中严重依赖俄罗斯支持，2018年宣布承认南奥塞提亚和阿布哈兹两个亲俄分离主义政权从乔治亚独立，当时亦促使乔治亚和他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海军表示，隶属第七舰队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穿越台湾海峡。据信，这个是自北京上个月突然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驶过这个水域。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驱逐舰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通过国际水域，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例行通行。在通过台湾海峡之前，本福德号驱逐舰上个礼拜六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第七舰队说，今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和台湾对无害通过施加的限制，从而维护了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海洋自由与海洋的合法使用。中国说这个群岛是主权属于自己的南沙群岛。之前美军表示，本福德号驱逐舰还在当地时间上个礼拜三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行使航行权和自由权。纽约市今个礼拜将经历极端高温，在20号高温指数将会达到华氏100度。纽约市长阿当斯在7月19号朝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市政府正在关注星期三和星期四华氏90几度的高温。全市5区高温警报从20号中午生效到晚黑8点。高温指数大约是华氏100度。纽约州长霍楚亦发出声明，警告民众提防危险的高温。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报，从今日中午起，高温指数可能在95至100度之间， 直到晚黑八点。礼拜四高温指数亦可能接近100度。国家气象台指出，当持续两日以上的高温和湿度令到体感温度达到95至99度，或者任何时间达到100至104度的时候，就会发出高温警告。纽约市政府将在每个行政区的几十个地点开设冷却中心，为任何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空调和饮用水。民众可以上网站或者拨打311查找附近的冷却中心。美国国会警察局礼拜二下午逮捕了17名参加堕胎权集会的民主党议员，并指控这些人是从国会大厦向最高法院进发的过程中触犯了当地法律。执法机构说一共逮捕了35名抗议者，罪名是堵塞妨碍交通。被捕的民主党众议员当中包括纽约州的卡罗琳·马洛尼和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明尼苏达州伊尔汉·奥马尔、麻省阿亚纳·普雷斯利、密苏里州科利·布殊以及众议院助理议长麻省的凯瑟琳·克拉克等。国会警察局说抗议者在最高法院外的集会触犯了法律，并发出了三次警告，但是抗议者无视警告，于是警察开始逮捕。被捕的抗议者涉嫌触犯的法律是华盛顿特区法典第22的1307条。这项法规禁止公众拥塞或者阻碍该市任何街道的使用，无论是个人单独行动亦或是同其他人一起行动。违反这个轻罪的人最高可监禁90日，罚款500美金。亚洲奥会19号宣布，原定今年举行的杭州亚运将在2023年9月23号到10月8号举行。这个日期较原定今年9月10号到25号举行的时间延后超过一年。北京当局接连延迟举行或取消国际赛事，被指同疫情有关。亚洲奥会执委会曾经在今年5月6号宣布，在同中国奥会杭州亚运组委会进行充分讨论之后决定延期，当时并未决定新的举行日期。今次延迟被认为与中共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有关，与世界各国尝试与毒性变弱的新冠病毒变种共存不同，中共以封控和大规模检测为标志的清零政策被批评制造超过病毒本身危害的严重次生灾难。事实上，除了2月份在全封闭状态下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会，2022年中国取消或推迟了至少7场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南华早报礼拜一消息说，中共已经向欧洲四个主要国家首脑发出邀请，在中共20大党代会之后同习近平会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19号否认了这个消息。有资深传媒人分析，中共的否认很正常，面对国内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习近平的拆弹任务非常艰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19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彭博社记者提问，据南华早报报道，中方已经邀请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领导人11月访问北京，同习近平会面，能否证实邀请函已经送出，他们回应了没？赵立坚回复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消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假消息。南华早报7月18号引述消息透露，获中方邀请的欧洲领导人有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但受邀方尚未决定是否接受邀请。 报道话，如果接受邀请，欧洲首脑嘅访华日程将会同11月喺印尼巴厘岛举行嘅20国集团 G20 峰会时间相吻合。此举被解读为中共有意会见会出席 G20 峰会而访问亚洲嘅欧洲领导人，探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美国主导嘅印度太平洋战略等问题。报道指出，习近平邀请欧洲领导人11月访问中国，是在10月中共20大之后，这个事实间接证实了习近平将获第三个任期，并成为习近平正式开启面对面外交的契机。2020年之后，中共政府以防疫为由，一直拒绝他国首脑乃至外交部长等外交官员访问北京。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虽然访问了北京，但仅允许在赛场等防疫闭环区域内移动。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德国和法国，是一直以来主导欧盟同中共签订一篮子投资协定的国家。意大利就是八国集团当中唯一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西班牙一直以中共同欧洲之间的政治中间人自居。据报道，在巴黎，一场关于如何应对北京邀请的激烈辩论正在进行，但欧洲各大国领导人都赞成与中共就乌克兰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对话。南华早报引述一位高级外交官说，很难对中国说不，特别是很难对习近平说不。这一名高级外交官补充说，中共外长王毅将会在9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到欧洲一趟，到时他将会安排欧洲领导人对中国的高级别访问。关于上述受邀访华的消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对于传媒询问表示不予置评。德国总理府发言人就说，请了解我们向来在适当时候，通常在一个礼拜之前才会通知总理的行程。中国大陆疫情再次复燃，7月19号，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全域被划定为高中风险区，超过15万人遭封城待遇。封城之前有过万人逃离，而家又不得不返回家中接受封城，违纪者会被赋予红码，将会寸步难行。网友惊叹，中共铁幕下的中国如同一座大监狱，健康码如同是一个无形的手扣，民众毫无自由可言。据中共官媒报道，位于深圳市白石洲村的东三方、东四方、西二方三地在7月19号被划为高风险，全村除了高风险区之外，其余的被划为中风险区。高风险区实行7日封控措施，期间足不出户上门服务。高风险区域内连续7日无新增感染者，而且第7日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就会降为中风险区。中风险区域内连续7日无新增感染者，而且第7日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就降为低风险区。7月18号凌晨，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因为传出中共病毒疫情要被封闭，听闻风声的居民连夜大逃亡，网传有上万人逃离。据深圳网友透露的消息，深圳南山白石洲城中村 0.7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密布住3000多栋楼，实际居住了15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20万人，现在发现有感染病例，甚至有很多人员已经外日。近期外泄的美国政府情报内容指出，伊朗政府曾经密谋刺杀或者活捉美国前总统川普及其国务卿蓬佩奥。这份报告在拜登访问中东以及伊朗核子谈判可能破局之际公布，让美伊关系紧张情势升高。美军2020年1月3号奉川普命令，以无人机空袭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击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此后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一再承诺会为苏莱曼尼复仇。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这一份标记不公开和仅限官方使用的报告指出，伊朗政权对多名特定美国官员发动分支行动，相关威胁包括采取致命行动、国际化操作以及拘捕令和抵制。苏莱曼尼是中东最精锐的军事指挥官之一， 曾经密谋同协助俄罗斯军队干预叙利亚内战，并向黎巴嫩武装分子真主党提供大规模协助。报告指出，2021年1月以来，伊朗政府公开表示有意在美国境内采取致命行动，点名前总统川普、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中央司令部前指挥官麦肯齐作为头号报复目标。报告说，伊朗可能会猎杀川普等高阶官员作为替苏莱曼尼复仇的同等级祭品，或者针对应该为苏莱曼尼之死负责的人。俄乌战争摧毁多少儿童的童年，但有位10岁乌克兰女童的救国行动感动了全国上下。CNN 报道，去年夏天赢得同龄国际跳棋世界冠军的乌克兰10岁小女孩叶佐霍娃，坐在首都几乎一处购物中心门外的接台旁边，等待有人同她来一盘国际跳棋。等没多久，她就等来了棋友，台上的标语写着，我们正在帮助乌克兰军队，而这个社区的民众似乎很乐意在她的鞋盒里面留下几枚荷兰夫纳，即是乌克兰币，纸币亦都越积越多。大多数经过的路人甚至坐下来对弈的人似乎都不清楚叶佐霍娃在这里摆摊的10日里面没有输过任何一次，如果她不是为了冒款捉棋，可能会被指控为骗子。她的母亲说，她问我她要怎样帮助乌克兰军队，我问她最厉害的是什么，她回答国际跳棋，于是就有了这个主意。叶佐霍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击败对手，被她击败的男女老友可以在鞋盒里面留下任意的捐款金额，亦都有越来越多人同她合影。她摆摊超过一个礼拜，募集大约700美元资金，并决定将钱捐至一个援助乌军的基金会，由乌克兰电视台主持人普里特拉经营。当叶佐霍娃从背包里面拿出厚厚一沓钞票递给普里特拉时，她忍不住掩面哽咽，画面在网络迅速流传，众人开始涌入女童母亲的 Facebook， 询问可以去哪里同叶佐霍娃捉棋。正在上班的班吉夫被妻子呼叫来捉棋，在输给叶佐霍娃之后说，她在这里已经是传奇人物了，你会宁愿输给她，因为她正在帮助乌克兰军队，她大概感动了乌克兰全国上下。女童的善举亦都传到了战场前线，有部队对她表达感谢。叶佐霍娃说，感觉好奇怪，我好感谢军队保护我们，但尽管我做得比他们要少得多，他们却想要感谢我。叶佐霍娃目前是10岁以下年龄层的欧洲和世界冠军，她的行动亦都促使她的国际跳棋俱乐部成员跟随到街头捉棋帮乌军募款。香港民主派政党在国安法之下陆续被禁声，唯一坚持继续在街头抗争的社民联日前亦都被警告。社民联秘书长吴文远19号回应，指香港反对派的空间狭窄，但强调社民联会在夹缝中继续争取诉求。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在今个月17号发声明表示，在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删除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网上贴文，详情无法透露。社民联会继续发声，言论无罪，民主万岁。社民联秘书长吴文远19号在高等法院外再次回应，对于国安处有没有找过他们，他表示不方便评论，亦都不能透露警方有否要求删除贴文内容，但社民联会在现时香港夹缝中尽量发声。当然，我们社民联会在香港夹缝中尽量发声，我们只能够做到这一步。吴文远表示，现今在香港的反对派空间非常狭窄，但不会做忠诚反对派，大家都看到有很多政党几乎被灭声，包括我们社民联。现在北京严防的不是有没有反对派阻挡他们做事，而是真的可以听民意，有一个合理公平的民主制度，能够表达香港人对生活对政治的声音。今年7月1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首次外访，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及港府新一届官员就职典礼。七一前夕，早前已经表示不会在七一有任何抗议行动的社民联，其6名成员陈宝莹、黄浩明、吴文远、曾建成、周家发和余伟斌被国安警察带搜查令上门搜查，警方并没有带走任何物品，各人随后被带往不同警署约谈，提醒七一不要有示威行动。无律师代表的黄 浩明亲自陈词，在庭上展示今年疆图弹报道，指当日铜锣湾人潮聚集，但警方未有票控任何人，反而对于他们八人示威却严苛对待，质疑法治何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拜登出席安倍国葬，引关注安倍遇袭牵出中共中联部难逃调查，福奇表态退休共和党不善罢甘休。马斯克首爆已经将大脑传至云端，同虚拟的自己交谈。 AOC 同奥马尔等16位民主党议员被国会警察逮捕。彭博说近万名中国富豪合共撤出480亿美元，想逃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宣布，将替前首相安倍举行国葬，国葬费将由政府全额支出。而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一股反对破例国葬的声浪。对此，日本财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认为，安倍的国葬一定会如期举行，而且会非常隆重风光。同时，旅澳学者袁洪兵教授惊人爆料，暗害安倍是中共中联部特别处置方案的行动。赤坂明夫提到，安倍为日本、亚洲乃至全世界作出的贡献，他绝不逊色于之前带领日本走出战败阴霾的吉田茂。而反对安倍国葬的人大部分是左翼自由派人士，他们在日本只是占约 15% 至 20% 左右，这些人不喜欢安倍的保守思想，一直为反对而反对。赤坂明夫强调，安倍带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角色，而他留下的政治思想今后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日本及周边国家。为安倍举办国葬可以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他认为依照现今日美关系来看，拜登有很高几率会亲自出席安倍葬礼，如果拜登能够参加安倍的葬礼，就有可能变成民主国家对抗中共的誓师大会。而普京如果出席，亦都能透过这次机会同欧美各国缓解关系。世界政治评论报道说，安倍作为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对日本政治和政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安倍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川普总统任期成为美国长期的正式核心联盟之一。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全球安全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安倍突然遇害，外界有很多猜测，有很多疑点还未解开。近日，旅澳法学家袁洪兵教授发布视频，披露出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害是中共中联部主导的暗杀行动。袁洪兵在视频中爆出，安倍遇害的第七日，终于从中共暴政揭幕后窜出一个信息，杀手是中共外联部在日本发展的秘密党员。中共之所以会对安倍落手，是因为安倍不单止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战略，而且积极推动美日印澳的战略来反制中共，更因为安倍可能会推进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战略原则落实在法律上。袁洪兵在视频中提到，据太子党家族说，这个消息最初是由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传出来的，现在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求证核实这个信息，之后一旦有消息会及时曝光出来。根据对袁洪兵的采访报道，袁洪兵表示，中共的中联部实质上是中共的一个传统的间谍部门和情报部门， 內部消息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後，中聯部增設了兩個職能部門，一個叫做中國共產黨國際委員會，工作重心就是在一些重點國家，比如日本、印度和東南亞各國發展中共的秘密黨員。另外一個部門叫做中國共產黨台灣委員會，工作的重心就是在台灣發展中共秘密黨員。袁鸿兵在采访中进一步披露，在2022年的3月底，中联部的现任部长刘建超在中联部的一次内部秘密会议上强调，要明确树立和加强临战意识，要求中联部的官员清醒地意识到运用军事斗争方式为主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序幕已经开始。袁鸿兵先生认为，安倍被害应该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引起警惕。不过之前亦都有海外自媒体人分析认为，习近平当前已经面临国际国内很多危机，而习近平目前就是希望二十大能够平稳连任，不太可能暗杀安倍而自找麻烦。现在江泽内斗是越演越烈，所以消息还要得到进一步的核实和确认。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7月18日表示，他计划在拜登任期结束前退休，并表示他预计未来可能会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调查。由于2022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可能再次成为多数党，有多位共和党人已经放话要彻查福奇涉嫌隐瞒病毒起源的真相，并追究他误导美国防疫行动的责任。福奇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到拜登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了。拜登此届任期将在2025年1月21日结束。疫情令福奇这个名字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川普任命福奇为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主要成员，但此后他和川普因观点分歧而关系紧张，拜登上台之后就给了他比先前更重要的职位。福奇承认，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赢回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他可能会受到调查。他说自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并为他的疫情政策辩护，包括关闭学校、强制戴口罩、疫苗令和封锁措施等。国会共和党人已经对福奇提出公开质疑，指控他的机构曾经向第三方团体提供资金在中国开展研究。而去年很多的美国情报官员发报告指出，这个病毒可能和武汉研究所有关。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已经表示，如果共和党重掌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将成为跨党派中国委员会，并调查疫情起源。多家美国保守派媒体预料，届时福奇难逃追责。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去年11月的参院听证会上已经抨击福奇支持了中共在武汉的功能增益研究，并要求他辞职。而上个月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的提问下，福奇承认他没有停止向中国研究人员发放美国联邦资金。去年11月，福奇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采访的时候，还发誓说在疫情结束之前不会离职，针对共和党人要追究他的防疫失职。福奇还自称他代表科学，不容批评。马斯克近日回应九九币联合创始人比利·马尔克斯的询问，说他已经将自己的大脑上传到云端，并已经和自己的虚拟版本交谈过。据资料显示，马斯克旗下的神经科技公司正在开发脑机界面，这个设备将允许计算机将人的思想转化为行动，仅通过思考就能够执行打字和按钮等行为操作。据消息说，这间神经公司未来五年的计划是令人类不必使用语言，直接通过大脑进行交流。马尔克斯在推特上问到，如果你能够将你的大脑上传到云端，然后将你自己变成虚拟版，你们会成为朋友吗？马斯克回应表示自己已经这样做了。 马斯克先前透露已经取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批，将在今年进行人体实验。马斯克认为人们有朝一日能够通过脑机界面将自己的记忆意识直接导出，并用 U 盘记忆卡来储存自己，实现人的意识永生。但有评论认为这个可能是人类的悲剧，人类都不用劳动了，甚至都不用说话了，但人的身体要健康必须要令肢体劳动，否则就会退化，最后就剩下个大脑了。另外，人类的思想虽然不会全部都是好的，但人会选择在表达中尽量表现善，排除恶念，人就不会去做恶。但如果无论想什么都会被记忆、被表达、被执行，那些不好的意念也都会被执行吗？人能够保证想的东西都是好的吗？你如果控制电脑只执行好的而不执行坏的思想呢？你心里面想闹人，你也都会闹人吗？当人类抛弃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可能就是人类最危险的时候了。今日有16位民主党议员在最高法院外被捕，包括被称为民主党四人帮的其中三个极左派议员欧特茨和奥马尔以及亚当斯，他们是在抗议堕胎权的活动中违法被捕的。国会大厦警察向堕胎抗议者发出警告，在这些地方堵塞交通是违法的，而示威者开始封锁了东北第一街。警察在开始逮捕之前已经给予标准的三次警告了，但是一些示威者仍然拒绝离开街道，所以开始进行逮捕。逮捕之后，他们又发了一条推文，我们总共逮捕了34名拥挤、阻碍或阻碍他人的人，其中包括16名国会议员。之前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朱迪在一次支持堕胎的活动中被美国国会大厦警察以拥挤、阻挠或妨碍的罪名逮捕。警察表示抗议者封锁了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大楼旁边的第一街和宪法大道的交叉口。国会大厦警察在向示威者发出多次警告之后逮捕了181人。当时朱迪在被捕之后发推文说，我出来是为了年轻的受侵犯的妇女、生命受到威胁的公外孕母亲而游行的。但最高法院并未反对所有的堕胎权，尤其没有提到被侵犯者或公外孕等等特殊情况。最高法院只是将堕胎权交由各州自己决定。民主党人发出的信息不仅误导，还非常扰乱民众视听。当时最高法院在文件中写到，现在是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举代表的时候了，因此我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堕胎的权利，罗素韦德案必须被推翻，监管堕胎的权力必须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7月19日，彭博社发表专题报道，约有10000名中国富人正寻求离开严苛抗疫和经济放缓的中国，但他们能够做到吗？报道中说，据行力与合伙人投资移民咨询公司估计，有10000名高薪价的中国公民正在考虑移民。据估计，他们将合共撤出480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将成为俄罗斯之外的第二大财富和人口外流国。但中国政权会令他们离开吗？移民律师表示，近几个月来随着护照处理时间的延长和文件要求的提高，移民变得更加困难，而想将大笔资金转移出中国也变得更加困难。20大使习近平有望获得第三个任期，政府已经将维稳放在了重要位置，但人才和财富外流的最终规模将决定动态清零之后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真正打击。7月18日，微博上有多名大 V 都在转发一张截图，说一名自称朗咸平的好友爆料，朗咸平决定举家移民香港，将永远离开上海。朗咸平有中共经济国师之称，经常为大陆经济唱赞歌，就在他母亲去世前3日，他还在微博为动态清零背书，夸赞全国一盘棋就是中国力量。据报道，在上海封城期间，朗咸平曾发文证实， 他98岁的老母亲因为需要打一针补给针，在急诊室门口被要求做核酸检查，结果耽误治疗而身亡。因为严厉封控，他连滴滴都叫不到，所以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在朗咸平移民消息传出前两日，7月16日，大五毛孔庆东亦在微博转发一则80岁老人因为被强打疫苗而死亡的博文。他还评论说，封建社会都没那么凶残。在上海两个月的野蛮封城结束之后，很多有经济能力的上海人都想方设法离开。众多住在上海的明星如刘嘉玲、王林、彭于晏、蔡少芬亦都前往香港，李立群、刘庚宏则返回台湾。上海餐馆老板胡先生向彭博说，他有意迁往加拿大。46岁的胡先生说，你能够想象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在封锁之初我几乎饿死了吗？胡先生最近以2000万元人民币，即是300万美元的价格，卖了他在上海两间高档餐厅的大部分股权，并聘请了一位移民律师和财富经理来帮助他搬家。他说，我非常难过，但现在是时候离开了。
新一轮封城开始，学者担心中共备战。美前防长访台示警，本世纪最大对手是中共。欧美台高层密集互访之际，欧中高层贸易对话登场。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Omicron 变种进入中国，上海、广州和深圳多个重要城市陆续展开新一轮封锁，大规模检测。自从7月17号开始，中国超过20个省市的41座城市进入不同程度的封锁，大约2亿6400万人处于完全或者部分封锁状态。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宣布，由7月19号起展开全民核酸筛查，每人必须测两次核酸，期间所有人要有24小时内的采集样本证明才能够出入社区。上海一位网民指出，小区又被封控，仿佛之间又好似翻翻上海疫情最严重的三月底，在屋企呆坐在电脑前面，乜嘢事都唔想做，唯一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心情有啲低落。乌鲁木齐一位大学生发帖话，两年嚟除咗寒暑假一次校门都冇出过，我甚至唔知道学校大门对面有乜嘢商铺，我真係唔知道喺监狱啊还是喺大学。上海一位网友呢两日发帖话，上海封城之后，感觉身边好多有钱人都准备出去，掩耳盗铃呃唔到聪明人。中共御用学者郎咸平据讲就走咗。上海啱啱封城嗰阵，郎咸平喺微博出力咁话，全民核酸，各地火速支援，全国一盘棋，咁就係中国力量。但是7月18号，一位他的朋友发消息说，郎咸平决定举家迁移香港，永远离开上海。这位朋友说，做这个决定不容易。朋友发的这段文字下面有人评论说，上海两个月的封锁吓走的不只是郎咸平，人才流失大逃亡，直接间接的损失无可估计。经常为中共站台的网红麦可老师亦都走了。他2020年在上海回美国，但是就遇上疫情，于是全家在2021年初买天价机票回上海，天价买楼，然后就遇到上海封城，期间他还确认全家入了临时隔离设施方舱。现在间屋刚刚装修完没几耐，但是见识到中共真面目的麦可老师决定离开了。无法运出国的中国老百姓也都设法逃走。一段影片显示，深圳南山白石洲又封城，居民开始逃走，有人爬围墙，有人冲关。中共坚持清零下去，经济和房地产都受到冲击。这种判断已经不需要专家来做，民间已经有议论指出，房地产冧市是中共极权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且无药可救。上海一封城，大家发现几千万的豪宅 亦都无法保证自己在极权之下有饭食。为了不在价值几千万的豪宅里面饿死，抛弃出逃成为必然。习近平在20大前势必坚持清零，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同政治挂钩。但是如果经济崩溃的话，他还能不能够连任呢？最近美国评论家张家敦在推特发文说，一位中国的企业家告诉他，当地政府要求自己的工厂转型，改为制造军工硬件。张家敦警告说，中共正在备战。有人担心中共会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张家敦还警告说，中共正在重返1950年代，当时中共通过工商业改造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之后又展开土地革命，没收农民土地。未来中共可能重施故技来度过这一轮经济危机。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率领的美国大西洋领事会访问团已经在18号抵达台湾。访问团成员包括意大利前总统外交顾问史德方尼利以及大西洋理事会资深副会长博贝里。19号艾斯培在记者会上指出，中共是21世纪最大战略对手，并且对台湾防卫提出四大建议。据台湾传媒三立新闻报道，艾斯培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他今次来台湾将会讨论经济、安全和台美外交议题，直言21世纪最大的战略对手是中共，并且提醒这是民主国家应该要捍卫自己的时候。艾斯培还对台湾防卫建立提出四大建议，首先是增加国防预算，第二加强不对称作战，例如购买研发武器包括刺针飞弹、海马斯系统。第三，台湾义务兵役能够更精年充实，建议无论男女都服兵役一年以上。第四就是加强后备军人的动员能力。艾斯培解释说，他是按照美国实际的情况发言，因为美国服役男女都有。他说，若果中共发动战争，侵略是不分男女的，台湾全体国民也都必须捍卫自己的性命。艾斯培还表示，若果这四个重点能够做到的话，就能够发出台湾积极自我防卫的信号，而人民也都是防卫基础，这样美国和盟友就对台湾防卫更加有信心。史德方尼利表示，对我们来讲，东亚稳定很重要。他指出，由于乌克兰危机，欧洲更加正视台湾和中国议题，也都意识到欧洲安全和东亚安全是联系的。大西洋理事会资深副会长博贝利说，台湾站在中共威胁第一线，获得很多民主拍档支持，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包括不对称作战，而台湾准备很积极，也都会进一步令愿意帮助台湾的国家更加有意愿协助。欧美和台湾高层正在展开密集互访，与此同时声称拥有台湾主权，反对任何国家和台湾进行官方来往的中共和欧盟的贸易对话再次登场。专家认为这次对话不会有新的突破。欧中最新一轮贸易对话19号登场，谈论供应链、能源、投资等议题。今次对话采用网上方式，由立陶宛出身的欧盟贸易执委杜姆布罗夫斯基斯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共同主持。就在同一日，欧洲议会副议长毕尔开启对台湾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这是欧洲议会高层首度正式访问台湾。毕尔18号透过面书表示，台湾的民主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中共绝对不能够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堃正在率团访问捷克。游锡堃18号抵达布拉格的时候，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齐前往机场迎接，强调捷克和台湾都是民主国家，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不应该卑躬屈膝向极权国家屈服。在同一日18号，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率领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到台湾，和台湾政府高层以及相关部门就印太安全贸易等情势交换意见。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欧美同台湾嘅呢一啲互访围绕住三个主轴，第一个系和平同安全，第二个系民主价值、普世价值，第三个系经济同投资嘅利益。咁样呢三个全部都要串起嚟，唔能够分开处理。呢、这个就系我哋睇到噶呢一啲欧美嘅访问团嚟台湾所释放嘅信号。吴家龙进一步解释话，前两个主题串联起嚟，就系受到俄乌战争嘅影响。乌克兰战争嘅本质系专制大国去侵略民主小国，咁样嘅情况马上令人联想到中共旁边嘅台湾。所以由欧洲到美国以及亚洲嘅日本都有咁样嘅共识，就系喺安全同民主呢两个领域都要支持台湾。吴家龙认为，欧中高层贸易对话亦都基本上离唔开呢三个主轴，所以估计会变成一个各说各话、表达立场咁样嘅一个情况。大家可能尽量会做到唔伤感情，但系呢就冇办法揾到共识，即系话有会谈冇结果。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嘅分析师资瑞提亦都对中央社表示，唔期待今次对话会有任何新嘅协议。持续高温天气嘅重庆喺18号迎接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同时有大风。九龙坡、渝北等部分路段出现水浸，路边积水最深的地方浸过膝头，导致部分车辆死火抛流。重庆市巴南区郭先生向本台表示，巴南区在上午7点到10点之间暴雨比较大，雨量有70毫米以上。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在暴雨的过程，道路水流窜急，一名外卖员连人带车被冲跌，为了防止电单车被水冲走，外卖员索性坐在上面同电单车一起在水上漂浮。另一则影片显示，一部的士在水中漂浮，乘客落车间水，水位去到心口。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包括中原国家站和潜江区龙溪在内的70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或者暴雨级别，彭水县、石柱县在内的5个区县的15个站出现8级以上阵风，潜江区局部地区的风力达到10级。据中国气象局预报，19号夜晚至到20号，重庆北部仲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除了重庆之外，天气预报显示至到20号，四川、云南、贵州、湖北、山东、安徽、江苏和陕西等8个省市部分地区亦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仲可能引发山洪、山泥倾泻、泥石流等灾害。其中雨势最大的时段可能出现在19号晚至到20号日头。中国近期连日来多地受到暴雨乃至特大暴雨袭击，民众受灾严重，但是并未有国家领导人慰问或者探望。而今年7月中旬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之后，中共外交官王毅立即在7月16号就巴基斯坦水灾向该国外长比拉瓦尔致慰问电。就在中国大陆多个省市连续受到高温热浪肆虐，青海省就出现农历六月飞霜的情景。据大陆传媒报道，7月17号亦即是农历六月19，青海省海西州东部地区出现明显落雨天气，其中天津县木里镇出现罕见的落雪天气，三伏天落雪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据报道，17号晚10点左右木里镇开始落雨，夜间出现雨夹雪天气现象，18号清晨4点转为落雪，累计降雨量 16.8 毫米，积雪深度达到3厘米，已经属于中规模的雪量。网络图片显示，天地间已经成为白茫茫一片。而党媒体后视央视报道宣称，今次落雪没有造成灾难，反而对农作物和牧草生长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民间就对六月雪有另外的睇法。有网民表示，咁嘅冤情有几大啊？六月雪讲明天变人遭殃，射到人预言的雪薄恐怕要实现啦。呢啲雪应该落到唐山，为嗰啲女子鸣冤。仲有网民表示要改朝换代啦。喺中国传统文化， 六月飞霜预示住有冤情，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窦娥冤。窦娥被冤枉杀人，临行刑之前向天发誓，若果他是冤枉的，死后将会血浅百年，即是这血洒起白色的绢布，而不会掂到地下。六月飞霜三尺，冚住他的尸体，楚州大旱三年，结果在窦娥死后全部都应验。亦都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六月飞霜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有大冤案发生。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